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2月25号，公元2005年4月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达仁萨拉传法会，中国官员再度抨击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美国警告中国改善人权状况，西藏发生车祸四人死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达仁萨拉的传法会。达赖喇嘛从3月24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向来自台湾、韩国、西方佛教徒及当地僧俗民众，以讲解弥城观顶及其仪轨等传承方式，讲授了五世达赖喇嘛罗萨加措所著的藏传佛教弥城部分的静香弥藏。大会期间，达赖喇嘛还于3月29号受到只为支援助组织的邀请，前往印度乌特拉杰邦首府德日顿出席在此间举行的次日顿丹西藏难民定居点落成开光庆典仪式。达赖喇嘛在仪式上表示，我们所寻求的是西藏民族步入到现代化社会，西藏的环境受到保护，传统的宗教与文化广传世界。而对西藏政治的寻求始终是多次从审，用和平非暴力的中庸之道解决西藏问题。84岁的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于本月2号因病去世。全球10亿罗马天主教徒正在默默地进行祈祷的时候，本月3号在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以佛教的礼轨为教皇进行了超度，并且特别向梵蒂冈发去了唁电，对教皇的过世致以了哀悼。达赖喇嘛昨天向信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观顶，为期18天的传法会于今天圆满结束。西藏流亡政府噶夏在传法会闭幕式上向达赖喇嘛敬献了永驻世间的佛事仪轨。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达仁萨拉的传法会后，将于本周前往日本和西京展开访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尽管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多次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的高度自治，但是日前中国驻印度孟买大使接受记者采访时再度抨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买到的报道。
根据印度 ANI 消息，中国驻印度孟买大使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西藏本身就是一个自治区，享有各项自治权益，北京方面对达赖喇嘛的过度要求是不予回应的，因为达赖喇嘛是一名分裂分子，他一直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中国驻印度孟买大使还强调，事实上西藏是一个自治区，是中国第二大自治区域，中国方面不理解达赖喇嘛还需要什么样的自治。这是中国驻印度孟买大使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本周访问印度班罗参加一次印中研讨会之前向媒体发表上述言论的。印度 ANI 还报道说，仅在上个月举行西藏30抗暴纪念日之际，达赖喇嘛发表讲话时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为了整体藏人的利益寻求更大范围的高度自治。但是不管达赖喇嘛怎样表态，中国政府始终不满意，并将达赖喇嘛视为分裂分子。自达赖喇嘛1959年被迫流亡印度以来，一直以温和言论试图与中国政府达成共识，举行和谈来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印度 ANI 指出，去年9月达赖喇嘛特使第三度访问中国和西藏，这一缓慢的进展正为未来西藏的和谈铺路，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缺乏诚意，多次找借口拖延时间，使藏中和谈的愿望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是很难实现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美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常任代表莫里表示，虽然美国今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议中对中国人权不提决议案，这并不代表中国人权已经有根本的改变，或是美国已完全满意。相反的，美国期望更多的进步。他警告，美国政府已经明确地宣示，中国人权必须要有更大的进步，否则美国将在此地或纽约采取措施表达不悦。美国宣布今年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中不对中国人权采取行动后，各界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并未降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的记者会中表示，中国人权仍然是重要的议题。美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常任代表莫里引述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事例表示，中国人权已经有改善，以及中国透过人权对话对国际社会有所回应，虽然幅度与速度仍不如美国希望，但中国确实已经展现进步。美国代表团团长前联邦参议院波西维兹则表示，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坦诚，也确实有些进展，但这并不意味双边对话将停止，相反的，美国将继续对话并寻求更多的进步。他并详细地列举了中国违反人权的事实，中国去年对作家、宗教活跃分子、异议分子等展开行动，许多人被恐吓、拘留、囚禁，其中包括计划纪念天安门事件15周年的人。中国政府继续并且加强控制新闻及监控网络及无线技术的使用，持续地压迫西藏的佛教徒、新疆的回教徒、地下基督教徒、效忠梵蒂冈的天主教徒以及法轮功等。另外，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警告，一旦欧盟解除对中国的军售禁令，将会损害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军火贸易。正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访问的佐利克表示，有关安排将令到美国对欧洲的国防企业感到失望，肯定会影响双方的国防贸易。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境内发生严重车祸，四人死亡，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3月30号12点到31号上午9点，西藏境内连续发生2起交通事故，造成4人死亡、6人重伤。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3月30号12点左右，一辆从格尔木向拉萨方向行驶的小轿车上载有5人。当车行驶到纳曲镇以北30公里处时，因疲劳驾驶，车速过快，撞到停在路边的大货车尾部，造成2人当场死亡，1人送往医院途中死亡，2人重伤，小轿车报废。31号9点左右，一辆由昌都地区查雅县城驶往王卡乡的东风车上载有15人。当车行驶到距离县城2公里左右的乡堆村公路时，由于路窄土坡，面临危险，采取的措施不当，导致翻车，造成2人死亡、3人重伤。目前这2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西藏面对的2种帝国主义透视伪色事件。
那类表述的作用相当有限，重要的不是在民族表面的无声以及前所未有的稳定，而是要面对汉人民众、中国当局和国际社会的公开化表述，否则汉人民众对西藏的了解就只有当局的宣传，当局也只能透过情志系统和政策研究的有色眼镜把握西藏，西藏因此被扭曲，甚至因为没有声音而被忽视。举一个例子，著名的汉人游泳家张健曾经横渡青海湖，青海湖是藏人的圣湖，征服性的横渡对藏人而言是一种亵渎，类似的亵渎神山圣湖的行为过去多有发生。藏族虽有广泛不满，但多数只是内部抱怨， 张建横渡青海湖时完全没有藏人圣湖的概念，随后又宣布要横渡另一个藏人圣湖纳木错。这时藏人的汉语网站藏人文化网发表了一封给有关部门的公开信，韦瑟同时起草了一封签名书，呼吁张建放弃横渡纳木错。公开信和签名书立刻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开来，被广大中国网民所知。在韦瑟签名书上签名的数百人中，汉人占了近一半，国外中文媒体对此也进行了报道，成了一片瞩目事件。面对舆论的谴责，张建取消了横渡纳木错的计划。韦瑟签名书中提到的歌手韩红也放弃了空降布达拉宫的演唱会。这个例子显示出公开化的表述和民族内部的私语效果完全不同。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者一直在为藏民族进行公开化的表述，西藏问题被国际瞩目和他们的表述分不开。但是对中国的汉人而言，一是因为新闻封锁，二是因为语言不通，影响很有限。况且汉人往往认为海外藏人不能代表境内藏人，其表述是宣传而非真实，因此针对汉人需要西藏境内的藏人自己出面用汉语进行表述。韦瑟的遭遇无疑说明西藏境内的表述可以付出的代价，但是没有代价就奇怪了，这是必须面对的牺牲，是与帝国主义抗争中不能回避的。民族意识的表述在目前中国只能是一种意义，世界有很多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意义运动，虽然在西藏形成那种意义运动还很遥远，但至少不能一直沉默，而需要发出公开与可持续的民族声音。公开和可持续是两个重要的原则，公开除了指场合还需要使用汉语。前几年在拉萨举行的全国民族运动会上，一个藏人混入开幕式舞蹈表演的名列，在场内持续喊西藏独立的口号，但因为没有扩音设备，多数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即使听到，各地来宾也因为不懂藏语只当作是节目的组成部分。那位藏人足够英勇，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影响，他的结局和下落从此杳无音信，人间蒸发，只有藏人口头相传。另一事件是在乌鲁木齐举行的新年晚会上，一个维吾尔人在演出中间径直走上舞台，用维吾尔语朗诵一首政治性诗歌，他也利用了公开场合，但结果和上述藏人一样，多数在场的人听不懂维吾尔语，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种事即使最终辗转传到海外，但是因为不再是新闻，媒体也不再有谈论的兴趣。类似的抗议行动一直有发生，但都不可持续，只能是一次性的孤立事件，当事者随后就会窒息于铁牢，再也发不出声音。而且那种表达顶多是几句口号，可以表达勇气，却不能产生说服、感化和文化上的互动，可以作为事件给人留下印象，却不能当作道理进入人的思想。最可能担负公开和可持续的民族意识表述的，应该就是掌握汉语的民族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是因为他们的表达可以直接面对汉人民众和中国当局，二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利用媒体，即使在被封杀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中文互联网传播声音。三是因为他们能够融入中国社会主流，从而进入关注中国的国际社会视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牵制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他们因此能比普通人更多地接触到专制底线。
以上听到的是北京著名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韦瑟事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